请大家打开讲义第63页，引恶破次。我们在修学首楞严王三昧啊，是有两个重点啊。第一个呢，就是在根本上的安住；第二个是在痴末上的对治啊。我们先讲根本上的对治，就是说菩萨应该要升起菩提心，菩萨应该依止菩提心来广修善法。但是当我们在修学善法的时候，到底我们的标准在哪里？我们不能够像凡夫的一昧的着有，也不能像二乘的偏空。所以我们在行菩萨道，你要建立一种中道的思想来调整你自己，随时要调整你自己的布施的行为、持戒的行为、忍辱的行为。这就是你应该把你所有的善法安住在一种中道的观念当中。那么这个中道的观念到底是什么呢？藕益大师把十方显见呢做一个总结。其实十方显见就是告诉一个菩萨要保持不变性跟随缘性啊，有所不变，有所随缘，有所坚持，有所让步，最后是以不变应万变。其实你就是在学这个道理，因为你在行菩萨道的时候，因何因住，你应该以什么样的理性来安住，你应该以什么样的理性来随时的修正自己，你才能够很快速的成就如来密因，你才能够很快速的成就诸菩萨的首楞严，一种坚固不退的功德。就是我们要从这个地方去学这个道理，从明白道理当中以道理来自我修正啊。那么前面佛陀是破除和合，这一下是破次非和合啊。这个破非和合当中呢有两段，第一段是破非合，第二个破非合啊。那么在破非合当中呢，前面第一段呢举法标列已经说过了啊，说是假设是完全的不和合啊，那么是到底是跟不跟光明相和合，还是黑暗相，还是通达相，还是主塞相来加以不和合啊，提出四种相状啊。那么我们看下一段审其判处啊，我们看经文。若非明和则见以明，必有边判。如且地观何处是明，何处是见，再见再明，是何为判。好，我们先看我们这念心啊，当我们去攀岩一种光明相的时候啊，这一念心跟光明相的相互关系呢，假设是完全不加以参合，是完全分离的，所以若非明和，说这一念啊，这一念明了的见分去接触光明相的时候，是绝对跟它是分离的，两个是互不相干的。那么这样子呢，见以明必有边判。那么两个东西完全不相干，那么这个能见的见分跟所见的光明相啊，两个应该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界限啊。从这个地方之前是光明相，从这个地方之后是见分，因为你两个都没有接触嘛，都没有参合嘛，那应该有一个很明确的界限啊。那么你阿难尊者应该啊，从这个地方去好好的去仔细观察，何处是明，何处是见，就是说什么地方是光明的界限，什么地方是见分的界限，因为两个完全没有掺杂，应该有界限，那么界限到底在哪里啊？再见再明，是何为判啊？前面是说明光明的界限跟这个见分的界限，那么这个地方进一步说明，那么见这个见分跟光明相啊，他们两个以什么为当做一个界标呢？他们中间有没有一个界限可得呢？啊， 就提出这个问题了。啊，那以下呢，佛陀就正式破斥了。啊，阿难，若明寂中必无见者，则不相及，自不知其名相所在，判因何成？那么假设我们这一念明了的心气接触光明相的时候，两个完全是分离的，是没有接触的。那么这样子呢，在光明的范围当中呢，就找不到能见的见分，因为这两个是不互相掺合嘛。光明相里面没有能见的见分，见分当中也没有光明相。那么这样子就有问题了，那么两者呢就不相及了。啊，见分跟光明相两个不互相接触啊，光明是光明，见分是见分。那么这样子呢，我们自然就看不到光明的相状，因为你两个没有接触，你连光明相都看不到，判因何成呢？你连光明相都看不到，何况是两者交接的边际在哪里？你怎么见得到呢？你说你这一念心见到光明相，两个人都完全不加结合啊，是彼此分离的，那你怎么看得到光明相呢？所以这个不合道理啊。所以彼岸已通，即诸情色亦复如是啊。那么黑暗相、通达相，乃至于种种的主善相的道理也是这样子的。我们在学唯识学的时候啊，有两个观念哈，说是境由心生，那心随境转。外境是怎么来的？你为什么今天会看到什么人，遇到什么事情？说穿了就是万般皆是业，半点不由人，你自己的阿拉也是变现出来。然后我们第六意识再去攀岩这个境的时候，我们讲心随境转，自己变现一个境，然后自己被这个境所转。那现在有问题了，我们这念心接触外境的时候，我们真的会受外境的影响，所以你不应该说我们的心跟外境是完全分离的，这两个会有作用吗？比方说你像你的心，你去思维你的欢喜的亲属，哎，你起欢喜心，你想到某种你的父亲母亲对你有恩的人，你心里会产生欢喜的感受。你想到你的冤家，想到曾经伤害过你的人，你心里会感到不快乐的感受，这是事实吗？你怎么能够说你这念心跟外境完全是分离的？不可能嘛。你像那个孟子，孟子是雅圣，那是善根多强的人。他小时候他妈妈是住在一个菜市场旁边，他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都是菜市场大家在卖菜的这种境界，他是整天就学这个嘛，怎么样去卖菜，怎么样把这个菜整理得很干净。他妈妈想说完蛋了，这个人以后长大以后一定是卖菜的，所以他赶快搬家，搬到坟墓旁边。坟墓旁边呢，他的心跟什么？跟坟墓的外境接触嘛，就是啊，怎么样去扮演这个祭祀，祭祀这个祖先，做这个仪轨嘛。后来他母亲看还不对，就把他搬到学校旁边。这个孟子就学习人家读书，后来就过成雅圣了。如果他妈妈不搬家的话，孟子可能就变成一个很高明的一个卖菜的人。那么也就是说，我们这念心的确是会受到外境的影响，我们心会怎么样？心随境转。所以你不可以说完全不合合，这不合道理。我们这样子讲，我们把非合合跟不合合做出一个总结，就是说外境不能改变我们，但是它可以影响我们。你慢慢体会，影响跟他不能完全改变，因为你还有主导性，因为他没有真正和合，他不能改变我们，但是他能够潜移默化的慢慢的影响你，但他不能改变，要改变是你自己要改变。 我讲实在话，你一个人会犯错，你不说哎，外境影响我，不对，你有选择权的，他只是影响你，你不能说外境改变你，不是，是你自己一个人要改变。我讲过很多次，是你自己要改变，没有一个人会让你改变，不可能。所以你一个人要颠倒佛陀没办法，佛陀都没办法。你看释迦牟尼佛的弟子还有人都上恶道啊。外境可以影响我们，但是外境不能真正改变我们，但是它会影响你。你能够把影响跟改变抓到，你就知道哦，原来什么叫非和合，非不和合，这个重道的思想就抓到了，你就知道你应该怎么用功，你就知道怎么善知取舍啊。那么这个地方是破合，这一下再破卯二的非合。前面的合是一种相互相的掺杂，这个地方是一种互相的结合啊。我们看经文，又妙见经，非合合者，为非明合，为非暗合，为非通合，为非塞合。所以我们这种微妙的见性，那么升起一种见分的了别功能的时候，假设跟外境是完全不合合不结合，那么到底它是跟不跟光明结合，还是不以黑暗结合，还是不以通达结合，还是不以主塞结合，也是举出了四种情况啊。我们看第二段的经文，若非明合则见以明性相乖角，如而以明了不相处。假设我们的见分是绝对不以光明相结合，那么这个地方就有问题了。人见的见分去攀岩相状的时候，两个没有真正的结合，这样子呢，性相乖角。性指的是见分，它是一个心法；相指的是光明相，是一个色法。那么完全没有结合，那么这两个应该是两个呢，互相乖违啊，各处一边，各在一边，两个都没有接触。举一个例子，就好像说耳根跟光明相一样啊，你看你这个光明相，耳根根本没办法攀岩光明嘛，啊，是要眼根攀岩光明，耳朵的活动范围只能够听到声音嘛，所以耳根跟光明相是两个是完全不能接触的嘛，啊，所以你说你跟光明相不结合，就好像耳根跟光明相一样，两不相处，那么这样子呢，见且不知明相所在，因何真明，何非合理？那么这样子啊，你的见分啊，连光明相都看不到啊，你怎么去甄别，怎么去分明啊，到底它有没有合啊，或者是不合啊，你根本没办法判断啊。所以这个我们心跟光明相不合合，是不合不能成立的啊。这一下啊，再把它做一个结释列一啊，彼岸一通即诸情色亦不如是啊，黑暗相、通达相乃至于情色相的道理亦不如是啊。那么非不合合给我们的启示就是说啊，其实我们这一念心呢、啊，是意念什么东西啊？啊，你意念佛陀菩萨，跟意念五蕴的境界，其实效果是不一样，它的确会产生作用。你看我们念佛。我们念佛的时候是一种本尊相应法，我们这念心啊，能念的心升起强烈的皈依心啊，急动身心投大觉海，我们的心跟佛号接触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能够慢慢慢慢进入到这种无量光无量寿的大功德海。你可以说不合合吗？啊，我之前也讲过啊，一个公案啊，说这个就是在台湾一个实际的例子啊，就在三立有一个母亲带了两个女儿啊，啊，到台北去办事，晚上回来的时候啊，到了三义的地方的时候啊，突然间整个交流道的灯光全部暗掉，而且听到一种很凄惨那个女众哭泣的声音。这个时候，他那个母亲的方向盘几乎要抓不住了。这个时候，他那个女儿赶快念阿弥陀佛，大女儿念，小女儿也跟着念，他母亲也跟着念。那么三个人在念心。去意念佛号的时候，心跟佛号接触的时候，啪，产生一道光明的相状。这个时候，那个哭泣的声消失掉了，高速公路的灯光也亮起来。 回去以后就没事了。第二天看报纸，高速公路在上一段，就在他那个时段发生了车祸，死掉三个人。其实这三个人应该他们三个要死掉，他整个生命是转变。为什么？就是那个光明像救了他，阿弥陀佛的无量光无量寿，那个光明像救了他。那么那个光明像哪里来的呢？当然是你在念心意念佛陀的圣号嘛。如果我们心跟佛号是完全没有结合，那怎么感应道教呢？阿弥陀有再大的功德都救不了你啊。为什么叫大业往生？阿弥陀佛为什么能够救拔你？就是它会产生影响嘛，它会对你产生一定的影响力嘛。啊，所以我们不能够说我们这念心跟外境接触完全不合，也不对。我们深受外境的影响，所以你看你心中念头，你一天到晚想什么？你心中想的是三宝境，你心中想的是五欲的境，想的是阿弥陀佛的境，大概你未来人生那个生命的灵动啊，就往那个方向走，因为它对你会引导的作用。你来生大概会遇到什么人，也跟你的想法有关系。你经常意念谁啊？大师菩萨念佛圆通章说啊，你经常意念某一个人，你跟他生命就容易有交集。你可以说你的心跟境没有接触吗？那当然有接触了。所以我们的心是受到外境的影响，但是我们不能够被外境所改变，是有影响的。好，那么这个地方呢，十方显见的道理全部讲完啊。十方显见的道理就是在说明我们一个菩萨在行菩萨道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牢牢的记住两个原则。第一个，它是一种不变的体系，我们心啊，要尽量离一切相，尽量不要受外在的境界干扰。你该做什么，你还做什么，就是不变啊，守住不变的体。第二个，守住随缘的用。那么我们这念心也的确会受到外境的影响，所以我们应该要亲近一个好的因缘。你看我们这念心它怎么样？它会受熏嘛啊？你经常去意念杀盗淫妄，你来生就出现三恶道的果报。你心中一天到晚想五戒十善，你来生就出现人天果报。你一天到晚想四谛十二因缘，你来生就出现二乘的涅槃。你的心经常想到怎么样去修六度万恨，你就出现佛菩萨的功德庄严。所以我们这念心的确会怎么样？随顺染净的因缘而出现十法界的差别因果，有随缘意嘛。所以你要合乎不变，随缘，随缘不变。那么这两个观念抓到了，你就大概知道你在修习菩萨道的时候怎么样调整自己。不过要有一大师的意思啊，这个不变跟随缘啊，其实这个中道是很难抓的。所以呢，我一大师的意思就是啊，先求摄用归体，先求不变，再求随缘，然后以不变应万变。比方说我们讲非和合跟非不和合，其实你说你要完全做到非和合非不和合，其实这个中道是很难拿捏的啊。我们一般在应用上是这样哈，当你在破恶的时候，当你在忏悔业障的时候，你要去观想是非和合，你的心跟一切法是不和。当你要破恶的时候，你在调伏烦恼的时候，你要观察你在念心其实没有烦恼，烦恼是一念颠倒生的。当你回光返照的时候，是密知了不可得，它没有真正扰你的内心。所以当你在破恶的时候，你要把心用非和合的道理来摄受你。但是当我们在生善的时候，当我们在念佛的时候，你就要思维我们的心跟外境是和合的。我们一定要假借环境才能够修行，要借假修真的。 你说你说这你要跟阿弥陀感应道交，你都不念佛，那你怎么感应道交呢？没有因缘嘛，诸法还是因缘生嘛。所以当你在修习善法的时候，你要观，你要用和合的道理来调整自己。所以这两个不和合跟和合啊，在破恶身上的应用是不一样的。所以你这个道理啊，你啊你要能够巧妙啊，存乎一心，你要随时把这个中道的道理啊，不变随缘，随缘不变啊，你要怎么应用啊，就看你自己怎么应用。好，我们看根山的遍历应处界会离啊。那么前面的破妄显真呢，其实它只是业的见分，就在六根当中的这个见的功能，来发明我们众生本具诸佛所证的心性，它这种不变随缘随缘不变的中道之理，是一个比较狭隘的一种见分而已。那么到这个地方，佛陀是说其实不是见分如此，是宇宙万法都是不变随缘随缘不变，都是即空即假即中。你要善会应用啊，其实整个五蕴，整个六入十二处十八界，这个一切的因缘所生法呢，它都是一种即空即假即中，一种不变随缘随缘不变的一种缘中无外的道理。这个地方等于是会事入理，把宇宙的因缘法都回归到我们即空即假即中的道理啊。前面只是耶的见分来发明见性啊，那么这个地方是说明其实不是见分，整个宇宙方法都是这个道理啊。好，我们看下面的两段，第一个是总是，第二个别名，先做一个笼统的啊提示啊。这一下有四段，我们看第一段。阿难，如有未明一切浮尘诸幻化相，当处出生随处灭尽。那么这个地方呢，是把整个因缘所生的这个相状啊，它的内涵把它说出来。说阿难啊，你今天尚且未能明了啊，这宇宙间的一切的万法，我们万法姑且用五蕴身心好了，就是我们过去由于业力而创造一个人的五蕴身心，而这个身心世界是怎么回事呢？它是浮尘的，是幻化相。我们解释浮尘，浮尘呢，就是它是一种漂浮在空中的灰尘，它是飘来飘去啊，可上可下。所以说呢，我们的身心世界是生灭变化。你看我们一个人的身体，不可能每天都很健康，也不可能每天都生病。你看你昨天是怎么样？哎，昨天好好的，今天生病，今天生病，哎，过几天又好了。我们的身心世界是处在一种动态的，我们的身心世界不是静态的，它是动态的。啊，这个宇宙人生啊，这个整个宇宙万法似的，像浮尘一样，它是飘来，它是一种动态的，它不断在动，不断在动啊。第二个，它是虚妄不实的，它没有一个真实的体系。这个我们再说明，如果它真实的话，如果生死是真实的，那这个真实，那生死就不能消灭了啊。它只是一种希望的相状，它不真实啊。就好像说啊，那个魔术师啊，拿一个手帕变出一个兔子啊，那兔子变完以后呢，再把它变成一个小狗啊，再变成一个小猫啊，那么其实就是一个手帕变来变去嘛，哪有真实的兔子，哪有真实的小狗可得呢？啊，也就是说，其实它就是一种业力的转换嘛，啊，业力的转换啊，所以叫做出幻化相，它没有真实的体系啊。那么，身为一个动荡变化而且希望不实的这个五蕴身心呢，它到底是怎么来、怎么走的呢？是当处出生，随处灭尽。这段经文偶一大师的解释是很独到的。偶一大师呢，他把这个当处跟随处这两个字发挥出来。他说什么是当处，什么是随处呢？其实这两个处所是 同一个处所。说是生死从哪里来，又从哪里去，其实这个当住跟随住啊，就是我们众生本具的现前一念心性。因为我们一念心性当中受了业力的侵袭，我们过去造了五戒十善的业，就变成一个人的五蕴身心。当这个业力的功能消失了，它也在自性当中消失了。所以我们整个流转没有离开我们的一念的心性。好，这个当处出生随处灭尽，我们解释一下哈。比方说我们如果把生命都回归到原点啊，其实我们生命是没有差别，你跟我是一样，就是把心带回家，我们今天还他的本来面目啊，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是平等。那么为什么从平等中变成不平等呢？前面我们楞严经也讲过了啊，就是我们仁者心动，我们心开始真如不守自性开始动。那么每一个人动的方向不一样，有些人是往五戒十善的地方动，有些人往杀道遗忘的方向动，有些人往菩提心的方向动。这个地方就是什么？当处出生随处灭尽。一动以后就创造业力，有业力就开始出现果报。你看我们假设我们前身由于过去的业力出现一个女人的身心世界，当处出生，这个时候你啊就变成一个女人的身相啊，一个女人的思想，你前身的想法跟现在的想法是不一样的，不可能一样。一个人换了果报体，想法就不一样，换了一个位置啊，想法就不一样。因为你是女人嘛，你是女人的思想。那么当你这个女人的业慢慢慢慢那个能量释放完了，哎，你前身呢，你找不到啊，那个东西不存在，密之了不可得，随处灭尽。你要变成一个男人的身色身，男人的思想。你今生结束了，你没到极乐世界，你因为今生的布施直接到天上去了，你今生的果报也找不到了，你要变成一个天人的色身，天人的身心世界。这个就是所谓的出生跟灭尽。但是你都没有离开你的现前一念心性，这个就是所谓的当处出生随处灭尽。总而言之，这段经文所要说明的就是在整个因缘所生法当中，它是当体即假，它有它的假名假相假用。什么叫假呢？因为它动荡变化，第二个它希望不死，这叫即假，它叫即相幻化。我们看第二段，波相是性，幻妄真相其性真为妙见明体。那么如此的虚妄变化的相状呢，它的确有它暂时的假名假相假用，我们真的能够做一些暂时的受用。但是当我们去问他说你从什么地方来的时候啊，当我们要去探本求源的时候啊，我们发觉啊，其实虽然我们每一个人现在变得身心是不同的，你现在是男人的色身，他现在是女人的色身，男人女人又各自不同，但是我们发觉其实我们的出处是一样的，我们最初的根源都是来自于一种清净不变的心体。这一点很重要，都是其性真为妙觉明体，都是一种微妙的这种本觉的离体，从那个地方发动出来的啊，就是说在这么多的差别相状当中，当我们把这个相状还他个本来面目的时候啊，其实每一个人的本性，你说你看到一只蚂蚁，你也不要轻忽它，它暂时现出一个蚂蚁，搞不好你来生比它还差，因为它也有佛性了。所以每一个众生的本性，当我们把这个业力的因缘拿掉以后，我们要观察他本来面目的时候，其实每一个人的本性都是妙觉明体啊。所以这是从这个观念当中建立，每一个人都有成佛的可能性啊，这叫波相是性。那么这个地方是花明诸法的寂空， 啊，它的一个不变性。前面是说明随缘性啊，这个讲不变啊。好，那么这以下呢，把它做一个总和。如是乃至五蕴六入，从十二处至十八界，因缘和合，希望有生；因缘别离，希望泯灭。殊不能知生灭气来本如来藏，常住妙明不动中也妙真如性。那么前面的浮尘诸幻化相到底指的是什么东西呢？这一下佛陀就明确的指出来，就是我们的身心世界啊。那么身心世界呢，它的开合啊，首先我们把这个心法开出来啊，就是五蕴。这个蕴呢，就是机具啊，就是色受想行识，那每一个法呢，它都是机具而成的啊。六入，这个六入就是六根呢、啊就是把这个六入跟十二处啊，就是把色法开出来啊，合心开色啊，把色法开出来啊。这个六入为什么叫六根呢？因为六根能够摄入六尘，它能够把六尘啊。来摄入来受用六尘，叫六入啊。从十二处，这个十二处呢，就包括了内六处跟外六处，内六处是的六根，外六处是六尘，就是根尘，叫十二处。十八界呢，就是色心界俱开了啊，就是根尘识啊。那么为什么叫界呢？因为根尘识各有各的界限啊，眼根只能够去攀岩色尘啊，那么来成就眼识；耳根只能够攀岩那么这个深层来成就耳识，也就是它根层是呢各有各的活动的界限，你眼根不能跑到深层去的，不可以，每一个根层是都有它的界限啊。那么总而言之呢，这以上的身心世界呢，它的整个相貌呢，都是因缘和合希望有生，因缘别离希望泯灭，就是在整个清净本来的不变的体性当中呢，我们讲不变而随缘。什么叫随缘呢？当我们的业力成熟的时候，就显出一起的身心世界来受用；当因缘别离的时候，这个身心世界就密之了不可得。比如说我现在这个四境界，我现在你可以看到我的假名假相假用，你看我有我的四境界的色身，我有我内在的思想，我的感受，有我的意识的分别。但是经过几十年后，我的身心世界呢，业力释放完的时候，我四境界的身心世界就完全找不到，你再也找不到。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因缘的和合而显现，因缘的别离而消失，这个就是所谓的随缘意啊。那么在整个随缘当中呢，其实它有一个东西是不变的，生命是变化的，但是变化当中有一个东西是永远不会变的，它是以不变应万变的。那么它不变的东西是什么呢？殊不能知生灭气来本如来藏。那么我们在三界当中是来来去去，一下子到天上，一下子到人间，一下子跑到蚂蚁去，生灭变化的啊，还像客人一样啊。但是这个客人当中有一个主人是不会变的，就是这个如来藏性。这个如来藏性呢，这个圆音法师说啊，这个如来藏性是具足四种功德。第一的常住，常住的意思呢，就是他本无气来啊，你在三界来来去去啊，这个我们如来藏性呢，它是没有去也没有来的啊。第二个妙明，这个妙明呢是什么？是什么意思呢？它不属于迷雾，它不是迷也不是悟啊，所谓的迷跟悟都是生灭法，妙明就是它没有迷也没有悟啊，所以它永远不变。第三个不动啊，就是它无有生灭。周延表示它是周遍法界啊，它是常住妙明不动周延的一种妙真如性，是总结它是一个微妙真实的本性。所以说呢，我们在看人生啊，要看两部分啊，我们要养成看两部分。第一个看到是一个变的东西，一个是不变的东西，就是我们讲即空即叫即种啊。当然我们先找到不变啊，先从不变的地方呢，才去创造一个变化的东西啊，先找到不变的家 然后再从家里面再出来。我们看最后总结了，性真常中，求于气来，名无生死了所得。在真实的信心当中呢，这段禅宗啊，开悟就靠这句话了啊。在真实的信心当中呢，其实我们去找说啊，我们色身啊，去来啊，你来啊，死掉又去，又回到本性，从本性又出来又去，或者说你是迷是悟，或者说你是生是死。那其实从清净的本性来观察呢，是了不可得，那只是一种虚妄相，永远不会干扰到你的真实本性。说是你啊，生命不断的变，一下子变成蚂蚁，一下子变成人，一下子变到天人，不管你怎么变，你的心有一个永远不变的，就是那种真实的信心，它永远不会变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一个人总有一天可以成佛的主要的理由。因为你不管造什么造的业，对他都没有影响。假设我们的业真的会染污清净本性了，那完蛋，没有一个能够恢复清净的，那就完了。所以这个地方，性真常中，求于气的名无生死了无所得。这句话偶遇大师倒是有很强很多的，其实诸位这段偶遇大师有很多很多的开始都讲得非常好，诸位可以去读一读啊。我们讲出一个其中一个偶主的观念来说明一下。我回答是说，说流转三界中，那谁在流转？你去看。你说我明明在流转呢，没有一个我在，那个我是你，我们念到出来，没有一个我在流转。你说我变成一个身心世界，我们应该是这样讲哈，说我们的清净本性是本来没有气来，本来没有生死，那怎么会有生死？那是谁在流转呢？就是一念的妄想在流转。你那念无明妄想在流转，所以为什么说梦里明明有六趣，醒后空空无大境？你那个妄想啪破了以后，生死就没有了。因为你随处妄想，你就看到生死。但是为什么妄想消失的时候，生死就消失？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本来无一物嘛，本来就没有嘛。为什么会有呢？因为仁者心动，那么心动以后就有，但是当我们心不动的时候，又恢复没有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我们不是把生死去掉，不是。你如果还存在说你把生死去掉，那你不是大乘佛法。它本来就没有，你去掉。我们修行是回复本来面目嘛，不是把生死，不是说不是把什么东西拿掉，是把我们原来的东西把它显现出来。所以维大师说，你不能够明白即空即假即中的道理，你就不能够如实的修习圆顿止观，就不能成就如来密因乃至诸菩萨万行。就是这个即空即假即中，这个圆山地理啊，这个是非常重要。我们不必去改变很多的外境，其实它都是你妄想变现出来，因为你本来没有了啊。当然我们本经当中他讲到两个东西，一个是妄想啊，就是攀缘心，希望的根本，一个是真实的心啊。那其实他主要的目的啊，我们前面其实前面三减半都在分别增妄啊，什么是客人，什么是主人，什么是暂时的，什么是永恒的，什么是变化的，什么是不变化的。其实这个三减半啊都还没开始修行，到了后面的三卷半到第七卷开始讲二十五圆通的时候啊，就开始修行，开始正念真如，我们开始怎么样去取舍啊，远离妄想，随顺真如，怎么样顺从真如啊。但这个地方其实都还没有修行，就是建立一个菩萨的中道观念，你对人生你要用什么角度来看人生， 才是最恰当，就是即空即假即中，就是不变中有随缘，随缘中有不变。你先建立这个观念，建立这个观念。好，我们大乘佛法大概在断烦恼都不太习惯，也不强调用激烈的手段。我最近看一本书，可能有些人看过，一个美国的作者写的，他的书名叫做《秘密》，很多人看过，这个是美国很畅销的书。我花了一段时间读了一下，我觉得他很多观念跟我们大乘佛法中道很像。我们举一个例子，美国的心理学家说，我们一个人啊，你讨厌一个人啊，你不能一直讨厌他，一直讨厌他，你会受伤，你的身体不会好。你只要远离他，不要想他就好了。你讨厌一个人，你心中一直想他，然后一直释放你负面的力量，到最后你会产生反作用力，伤害伤到自己。所以我们为什么讲即空即假即中，就是为什么要讲说没有真正的烦恼可断。你看声闻人在断烦恼，他是非常极端的，他非常极端的。那极端的方法在断除烦恼的时候，某种程度也折损我们的菩提本性，就错损菩提，古德讲的啊，变成一种灰身泯智。所以我们在面临恶法的时候，其实你不要刻意太断灭它，因为它没有真正掌握你嘛，你不用紧张嘛，啊，你只要保持不迷不起不动就好。所以你看为什么大乘佛法在断烦恼，它断烦恼以后它不产生副作用。你看小乘人他断烦恼以后啊，他变成一种非生明智，他就是一开始没有学好中道实相道理。虽然他刚开始用很激烈的手段，用很猛烈的药把三界的爱情断了，但是他后面的路很难走，非常难走。你看看《法华经》，他后面的路很难走，因为他种性搞坏了。所以我们，你要走菩提道之前，先了解到底生命是怎么回事，你应该怎么去断恶修善，要用什么样的观念会让你最快速啊？所谓的不利真奇或法身啊，妙赞总持不动尊，守楞严王四希有，消我一劫颠倒想，不利真奇或法身。他的确是有他不同的方法，会产生不同的效果，就是天台宗说的种性嘛。你在断烦恼的时候，你用什么样的概念来断烦恼，会对你产生影响。所以这整个大乘的根本在建立大乘的正见。那么我们花那么多时间研究楞严经干什么，就是能够很正确的去看人生的即空即假即中的实相，训练自己产生双向思考，不急不离，我不随顺你，但是我也不可以的排斥你，但是我不随顺你，断灭不得，但是随顺不得。我希望这种中道实相诸位好好去体会，其实后面还会不断的说明，你养成这样的思考，对你以后的修行很有帮助，你会快速成佛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呢，先讲到这个地方。向下文长复再来日回向。